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近期向内绕实修的一点体会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1号。我修炼大法已有30多年了，说来惭愧，虽说修了30多年，可是真正的向内绕实修自己仅仅是近几年才开始的。应该说我是修炼掉队的学员。实修之初，我开始用心学法，用法衡量自己，向内找，找到自己潜意识中的根本执着。修大法后身体好了，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，大法性命双修，修大法会使人年轻，修大法一人练功全家受益，修大法有师父法身保护，性命无忧。现在我才意识到，这是把大法当作保护伞了，这是在利用大法，这是为私为我，这个心必须去掉。修大法无求自得，继续向内找，发现自己有很多的执着心，怕心、怨恨心、妒忌心、利益心、求回报的心、面子心、色欲心、安逸心、欢喜心、显示心及怕有矛盾等等执着心，其中最重的是怕心和怨恨心，怕中共邪党绑架迫害，怨恨丈夫对家庭的不负责任。在向内找实修自己的这几年里，修去了一些执着心，但有些执着心修的就比较困难，主要是怕心和怨恨心。虽然一直在着重的修，有时好像是没有了，可是一听到什么迫害消息就害怕。每当丈夫的言行让我生气时，我就会联想起来他对家人的伤害，事后很后悔，很苦恼。随着不断的学法，与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自己的心性也在提高，正念也在加强，遇事也渐渐知道用法去悟了，对法理也有新的认识。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，怕心呀、怨恨心呀、这些执着心，它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自己，真我是同化宇宙特性的，没有这些不好的东西，是后天形成的观念，是假我，是旧势力强加于我的。反过来，旧势力又以我有这些不好的人心为借口，再来迫害我。旧势力太坏了。我立即立掌发出强大的一念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不要你旧势力强加给我的一切，我只走我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，我只归师父管。夜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我在一个不太大的废油池里，池子的正面是一个斜坡，斜坡表面上覆盖着一层黑乎乎的废油。我顺着斜坡往上爬，爬到半坡时就滑了下来，坡面太滑了。我就换个地方接着往上爬，最后终于爬上来了。接下来切换到另一个情景， 女同事们都穿着三四十年代女孩子穿的鸭蛋青色的衣裤，准备去参加一个重要活动。我看了一下我的衣服，上衣与同事一样，可是裤子却是工作裤，颜色与上衣相近。早上发完正念，我回忆这两个梦，我悟道，第一个梦是师父点化我悟对了，我从旧势力安排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了。第二个梦，衣服不搭，不和谐，心性有问题。没想明白，这还有待从法上悟啊。一次学法小组交流中，同修说，遇事守不住心性和思想不清净，是主意识不强，应该每天都背背主意识要强。选自《转法轮》，我很赞同，开始背主意识要强这一节，每天不少于背十遍。有一天背着背着，我突然注意到《转法轮》中说的，由于人迷于常人之中，时常在思想中产生一种为了名利色气等而发出的意念，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思想业力。这句法中的气，我想过去的那么多年中自己总在生气，我得造下多少思想业力呀。发正念不能入境，发不出正念，不能清除邪恶，我的空间场里得积累了多少思想业力呀。长期以来，我脑子里总是不净，思想不清净，导致我学法时思想溜号不入心，学法不得法，练动功不入境，练静功睡过去了，本体转化不好，发正念不净，不能清除邪恶，身体长期处于不正确状态，耳鸣，头脑不清醒，集体学法时哈气连天等等，不就是这个头上的思想业力团造成的吗？不都是他干的坏事吗？干扰我主持正法。想到这儿，我立即盘腿立掌，发出强大的正念，炸掉我头上的思想业力团，不允许它在我的空间场存在，迫害我。随着这一念的发出，我的头里轰的一声巨响，就像有一台大功率发动机突然启动似的，然后瞬间消失。当时头震得嗡嗡的。我知道，我这一念击中了我头上的业力团，把它炸开了，打散了。这次发正念的神奇经历，使我亲身体会到了发正念就是佛法神通的展现，也真切感受到了发正念有多么的重要。我必须重视发正念了，快快消掉我空间场中长期积攒的思想业力及邪恶。自己的空间场邪恶多，也会影响其他同修。自己空间场干净了，发出的正念才能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，才能真正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。当前的一点个人体会，不对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真正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5月12日。我今年76岁， 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23个年头，这些年当中在师父保护下走到今天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已经把我们在修炼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关难，以及大法弟子从人修成神的法理都讲给了我们。只要静心学法，多学法，学好法，正念正行，遵照大法去做，没遇到问题向内找，在这颗心上下功夫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。我每天早晨3点开始练功，6点发正念，发完正念通读一讲转法轮，然后吃饭，上午9点出去讲真相救人，中午回来发正念，下午1点半备发，晚上6点发正念，每晚7、8、9点本地区发正念，然后学各地讲法，学明慧周刊，时间安排得满满的。在通读转法轮中，我发现师父反复用真正二字对我触动很大，可知师父对修炼人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。我反思自己在这些年修炼中真正做到信师信法没有，真正做到了敬师敬法没有，在学法时真正静下心没有，遇到问题时或过关时真正向内找没有，在发正念时真正静下心没有，在救人中真正达到了慈悲心常在没有。我一项一项地去找我自己，还有许多地方没有达到师父讲的真正二字的要求。一，我要求自己要真正信师信法，敬师敬法，学法时达到真正入心，师父讲的每句话都要认真去学，在遇到心性观或者有执着心时，要真正在这颗心上下功夫，要向内找，不能向外去找。二，在讲真相救人中，每天风雨不误，和同修结伴去救人，每天9点准时出发，在出门之前先给师父敬香，求师父加持，把有缘人带到弟子跟前，让弟子救度更多的众生，请师父加持保护，然后骑上电动车，师父看我有这颗救人的心，就把有缘人带到弟子面前，每周能讲真相劝退40到50人。三，发正念，真正做到自己空间场清理干净，在自己严格要求下，现在基本都能静下来，地障清理邪恶时，身体被强大的能量包围着，那真是顶天立地。有一次发正念，发现我的右手雪白雪白的，几个手指尖是透明的，这是巨大能量的体现。叩拜师尊，谢谢师尊的救度之恩，我们要真正以修炼人为标准，助师正法，救度更多众生。个人体会，由于文化水平低，层次有限，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教练文章，题目是再谈信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4日。近期在明慧网上看到一篇同修写的文章，题目是关于为什么信大法的思考。同修在这篇交流中提到，真正的修炼人如果修炼一段时间了，然后脑海中还产生了这个问题，可就不是个好事了。这里提到的这个问题，指的就是为什么信大法这个问题。当然，同修在文章的最后也提到，这个对刚刚接触大法的人来说是正常的，但是对于修炼了一段时间的人来说，还在问这个问题，就需要深度考虑自己的修炼了。在这里，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谈修炼人的信，我将结合个人修炼的经历感受谈谈这个问题。我于1995年得法，属于当时的大法小弟子。在没学大法之前，我就因家庭环境因素对修炼、对神佛有了一定的了解，所以当我拿起转法轮，还没等看完一遍的时候， 我就知道这是一本宝书，是修炼的书，并下定决心一修到底。现在看来，我走进大法修炼的心应该很纯粹了，信的也很纯粹。但是人心如果没有经过磨练与考验，我们真的就很难发现问题。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，邪恶企图让我揭发同修换取自由，否则就将重判时，在面对生死时刻，无论我之前修了多少年，我在那时真的就需要重新梳理我的整个修炼历程，从而找到支撑我信的原因。最后通过梳理，我坚定了初衷，坚定了正念。无论我之前想没想过我信不信大法的问题，无论我多么认为自己一定是坚信的，在大考面前，在生死面前，我都需要认真思考一次，我为何而修？为了大法，我能否放下一切？明确自己不是因感性修大法，而是经过理性思考后的主动修大法，我将为我的一切行为负责。同时，我几乎全天不间断地发正念，请求师父加持自己，加持弟子一定要顶住压力，一定要坚定、智慧、勇敢。在经历过这次考验后，今后再遇到任何磨练与考验，在信的问题上，我不会有任何犹豫了，也不需要再思考了，心中只有坚信，因为我已经在最关键的时刻全面梳理和思考了自己的修炼过程，并最终做出了坚修到底的选择。我理解师父曾讲过法理，到最后一刻都有对我们的考验。我理解对于一个修炼人整个的修炼过程，信与不信的考验也都会一直存在，这不是我们想不想的问题，这是修炼过程中的必然安排，到那个时刻就会给你来那么一下，看你的信是否坚定，从而暴露出不足，修去它。这好比我们心性是在不断的提高与升华，而信也是一个不断的升华过程，到最后同化大法，我们就是大法的一个粒子，根本就没有信与不信的概念了。但这个过程并非一下就能达到，也非一段时间就能达到，很可能要伴随我们修炼人的整个修炼过程，直到最后一刻。所以我们最初走进大法时的信很可能是不扎实的，可能有隐藏着一些我们不易察觉的人心、人念、人情，甚至隐藏着我们的根本执着。我们修炼人不怕发现问题和不足，就怕发现不了问题，或者说被执着和后天形成的观念阻挡，看不到问题。我倒是认为我们在修炼过程中，当我们懈怠的时候，当我们因为执着放不下而苦恼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问问自己，我们为什么修炼？我们到底为什么信大法？如果最终认为还是红尘有意思，还是人世间的诱惑大，放不下，那就去做常人，何苦在这又有心性上的自我约束，又放不下常人的一切而痛苦，也不用在大法中混世、假修，甚至起到给大法抹黑的作用。但如果思考清楚了，选择继续修炼，那就别犹豫，别反复，坚定地修下去。所以说，为什么信大法这个问题，我想这是每一个修炼人在修炼过程中都要面对的。可是，就如同上文作者所说的，千万别到修炼的最后了，还在想这个问题，那可真是个大问题了。以上是个人的修炼体会，由于境界所致，如有不足之处，还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平凡中实践着真善忍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5月13日。回顾自己住师正法20多年来的修炼历程，
在慈悲师父每时每刻的看护点悟中，一直平稳地走在正法路上。我是一个性格内向、谨小慎微、不善与人交流、自卑的人，很少与人接触。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偶然机会，听到有人说，有一本书转法轮非常好，让人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。真善忍这三个字一下子打到了我的心灵深处，从此我得法了。一、考验。刚刚得法就遇到了考验。我所在的单位是全市第一家倒闭的国营企业，为了生活一直在外面打工。有一天骑自行车上班路上，看到地上有一张50元的钱，这相当于我当时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一。当时还在外租房，孩子正上幼儿园，所以这钱在我当下看是不小的一笔收入。若没得法，我是不会失去捡这钱的机会。那时虽然得法时间不长，可我心里第一念想到的是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不失不得的法理，根本没有动心。这样的事情后来遇到过好几回。之后我在一个离家较近亲戚开的小公司工作，因为人员少，所以公司中的各项事情都需要自觉地去完成，日常打扫办公室卫生，接待来往客户，每月公司工商税务报表，搬运货物等，空闲时间还主动去联系新的客户，只想为公司增加点收益。过程中有老板不好解决的问题，我会积极地想办法出面去和客户沟通。后来老板和他的朋友 A 一起谈了一笔生意，这笔生意从采样到选样和客户讲解产品性能，最后送货及发票等一系列这些繁琐的事都是我自己独立完成的。过后 A 主动和老板说，我们两人只是联系了这笔生意，后面的事情都是你的员工自己辛苦完成的，我俩各拿出利润的10%给你的这位员工吧。但老板当场拒绝了，当时对我确实有点触动，后来我意识到这是对自己利益心的考验。考验逐步升级。单位有一个年轻员工，其丈夫在外地当兵，他自己带小孩，经常是晚来早走，孩子有病需要休假照管，一年中还休息2个月的探亲假。这样下来，他一年的工作日少了许多，可是到了年底，奖金却和我一样多，他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，对我说，你看你，除了公司的财务事情，还经常骑着自行车为公司寻找新客户，找货源、送货、要账等等，工资我俩差不多，经理对我比对你好很多，你还是他家的至亲，真是有点对你不公，真佩服你，这也就是学大法学的，要是一般人早就不干了。遇到这件事，我知道这是检验自己在工作中还有妒忌心、利益心存在，需要在今后逐步的去掉。从这件事中，常人看到了一个真修大法的人心性提高后的展现，不修炼的他从中感受到大法对人心的提高、对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多大的好处。我经常在工作期间给来往客户和他的朋友讲大法的真相，讲师父如何教人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，遇到任何不随心的事情也要保持一颗善良的心，真心对待所遇到的有缘人，对待身边人，多理解多包容，心底无私天地宽。各种灾难的出现是人心不正带来的，即如何度过劫难保平安。他们都很认同大法的法理，这些人很高兴地选择了三退，为自己选择了光明的未来。其中有几个朋友对老板说，你这位员工比你都好。这也是我修炼了大法后 在平凡工作中证实着法轮大法的伟大。二，去情。邪党迫害开始后，家人极力反对我继续修炼大法，因家人被邪党的运动整怕了。后来家人以断绝母女兄弟姐妹关系要挟，还说到冬天把我捆绑树上往身上浇冷水加以恐吓。我看着他们表演的恶作剧，内心也十分痛苦，深知母亲一个人从小拉扯我们不容易，但一个得了宇宙大法的修炼人怎会被人间的这亲情而动摇呢？我不停地背诵师父写的《一念中》这首诗：坦坦荡荡正大穷，巨难伴我天地行，成就功德脑后事，正天正地正众生，真念宏愿金刚智，再造大宏一念中。出自《红银二》。我表面平和，内心坚定，不卑不亢地讲述大法师父讲的做人的法理，揭穿电视中的那些骗人的谎言，展示我得法后身心受益的实力。家人们不得不认可我所做的一切，这场闹剧很快就过去了。不长时间，孩子面临升学的问题，丈夫又开始闹翻了天，家里的东西被摔得到处都是，墙上地上都是饭菜和破碎的锅盆。丈夫说，我看你一点都不善，只为自己修炼，可是这关系到孩子一生的前途，你就是自私，只为自己，你非要坚持，那就离婚吧。我想，自己修来修去，不能让他对大法有负面的认知，就说，我按照大法做没有错，我不是不善，但是为了你们自认为对你们好，我同意离婚，但我本意是不同意的。最终他说，要不是看你那么好，早就不和你过了。后来在孩子的婚礼上，丈夫真诚地对200多个来宾说，他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位贤惠温柔的妻子，来生还要与我结为夫妻。大法弟子就是在日常生活的矛盾中，在遇到来自各方面的委屈与痛苦中，都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，要理解包容，反思自己，查找自己哪里做的不对，时刻提醒自己是一个修炼人。在今后的修炼路上，我会一直踏踏实实的修炼，让自己的言行所思所想都要符合修炼人应该体现出的修为，同时感激带给我伤害的人，能够在出现矛盾或不顺心时放下在常人中形成的观念与执着，纯净自己的心灵。这就是我对大法最好的回报，对慈悲救度我们的师父最好的感恩。敬拜师尊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小事中修心，做个快乐的修炼人》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1日。去年的一天，我去菜市买菜，一个中年男人在别人屋檐下卖菜，我过去选了点青笋，他称好后，趁我在包里拿钱时，他将我的菜换成了另一袋最孬的菜。当时我也没在意，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修炼人，遇到这事也不是偶然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是按照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在指导我们修炼， 我不和他一般见识，我对他要善，不能和他争，要以法为大，以救他为目的。这也可能是去我的利益之心吧。付了钱，我就将菜拿回家了。我一边走，一边想起这个卖菜的人，以前拉着三轮车卖菜，走到哪里卖菜，城管都要赶他，不准他卖。他卖不了菜，挣不到钱，他就去租了一间门面来卖菜。结果一年下来，卖菜的钱付了房租费就所剩无几了。后来他不租门面了，就在别人家屋檐下面租一小块地，菜摆在地上卖。他挣点钱很难，也很不容易，太苦了。我这样想，反倒对他生出了同情心。我是大法修炼人，应该慈悲于他。今天是我错了，我没为别人着想，不该选他的好菜，他给我换成了最孬的菜，这也正是去我的利益之心。我心里一点也不怨他，也不生气，很平静。我丈夫为修炼大法，我刚回到家，他一看见我买的菜就骂上了，你这菜是在垃圾桶里捡的吧？他立即拿刀来削，又老又硬，他一下子火就上来了，气得大吵大骂，闹得很凶。他看我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不说话也不生气地看着他，他更是生气，大发脾气，甩刀撂菜，越闹越凶。看他那样子真有点吓人。我突然想，他这样的表演不正是反映出我的利益之心、争斗心、气恨心、怨恨心、妒忌心、自私心吗？我连忙想到要去除这些不好的人心，我要在大法中归正自己，同时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结果丈夫一下子就不气了，不闹了，冷静下来了，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，去做他的事了。此时我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与玄妙，大法弟子有师父和大法真是太幸运了。感恩师父加持弟子在这些小事中修了自己，提高了心性，去掉了执着，消去了业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谈修炼中的垫脚石和绊脚石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5月12日。小时候半夜睡醒时，经常看到天花板上有好多小人儿，两两一组牵绳给我使绊，吓得我瞪着眼睛看窗户盼天亮，直到不由自主地睡着。有一次我问睡在旁边的姐姐，姐姐说她没看到，说我是幻想，自己吓自己，没办法，我只好自己承受着。1999年，我由于浑身病痛而有缘走入大法修炼，不久病痛消失，浑身轻松。可也是不久，中共邪党开始了全面打压，每个角落都充满了邪恶的气焰，我家也没例外。虽然丈夫看到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，但是抵不过邪党的全面谎言灌输和各种威逼引诱，丈夫还是排斥大法。我说，师父治好了我的病，我得感恩。他说，病是该好了。我说，师父叫我做好人。他说，共产邪党也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。那时我因学法时间短，只是感性认识知道大法好，没有从理性上认识大法是什么，用人的一面应对各方面的压力。我认为别人没受益，不知道大法好可以理解，但是家人却不同了。我修炼大法，身体好了，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家务，尽心伺候瘫痪在床的老人， 丈夫是知道的。她身体不好，油瓶倒了都不服，却总是挑我毛病。这些苦累我都可以承受。让我非常生气的是她经常藏我的大法书。我觉得她没良心，慢慢的怨恨心、戒备心就起来了。加之从小就受邪党斗争哲学的影响，对丈夫的负面思维充满了我的大脑。虽然我表面上不说什么，但心里对他总是耿耿于怀。随着学法提高，对法的理解越来越多，于是我就想，邪党的邪恶超过一般人的想象。这么多年来，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，作为家属他也承受很多。一方面他知道大法好，另一方面也为我担惊受怕。想到这里，我决心尽量理解和呵护他。我除了上班伺候老人，晚上还陪他散步，分担他的压力和烦恼。慢慢的，他也改变了很多。可是只要我学法，尤其是发正念，他就把电视或手机的声音弄得很大，使我根本静不下来。开始时我觉得他是故意的，不由得会抱怨他，说你怎么回事？不是诚心捣乱吗？干嘛我一发正念你就把声音弄得那么大？这时他会降下来。有一次我就想，他不是故意的，想干扰我的不是他，是他背后的邪恶因素。我就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生命和因素。一会儿声音就降下来了，没用我提醒。从此我就经常铲除他背后企图毁灭他、干扰我做好三件事的一切邪恶因素。但是他还是习惯性的把声音放得很大，经常需要我提醒。最近我看同修文章，对我启发很大，使我再次对垫脚石和绊脚石有了深入思考。我查找我的思想根源，一方面是邪党的斗争观念，另一方面我想到了我小时候的经历，小人牵绳给我使绊儿，这个印象很深，它使我不由自主地把出现的磨难当成了绊脚石，而不是当成垫脚石，是来成就自己的。不管我头脑里这种负面思维和与人斗的思维是怎么形成的，我要全盘否定他们，彻底解体他们。我有师父，就走师父安排的路。我要把它当成垫脚石，在修炼上提高，一次比一次跳得更高、更快、更纯净。下面谈谈最近一次发正念时发生的事。这天我做好晚饭，一看17:50了，我就来到里屋盘腿打坐。一会儿视频的声音响起来了，我就想那不是他，他是支持我的，是邪恶因素又捣乱来了。我是神，是宇宙众生的保卫者，众生都是为得救来的，彻底解体邪恶生命和因素，不能让他肆意的毁灭众生，干扰众生得救。声音没了，我知道邪恶因素灭掉了，就继续发正念。稍顿声音又有了，我觉得奇怪，邪恶因素没了怎么又有了呢？刚才正念没起作用，它不过是换了个内容干扰。这一念一闪，师父的一句法打入我脑海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。选自《精进要旨2》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。我坚定下来，邪恶因素就是被灭掉了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是归师父管的，师父安排的一切都是为了弟子提高的。这声音一定是师父点化弟子需要提高了。我查找自己，发现了对他的怨恨心，看不上他的心。因为他干扰了我，我才想起来给他发正念，这是私心，不是正念，更不是慈悲。剖析怨恨心，看不上他的心，发现都是在用人心看问题，没有站在修炼的角度来对待。 他对我好了，我就高兴，不好就怨恨。我做了什么，得到他认可，我就高兴。他不认可，甚至挑毛病，我就不高兴，就怨恨。我对你老娘好了，付出了，你不领情，我就怨恨。我终于看清他了，这不是图回报的心吗？想得到认可的心，求名的心在起作用吗？这么多年，我还把他当自己，原来丈夫是在帮我去掉这些心啊。这时我嗓子发痒，不由得咳了一声，他那边马上就把声音关掉了。多好的生命啊！我心里说，对不起，误会了你这么多年。第二天该发正念了，他在看视频，按照惯例我会提醒他，声音放低点，我到点发正念了。那天我直接来到里屋，刚盘腿他就进来了，手里拿了半截香蕉给我吃。我说，你吃吧，我到点了。他放下香蕉就出去了。我心里懊悔，怎么没说谢谢，还是打文化，没有感恩的心，下次一定做好。这时外面安静了，电视机的声音没了，手机视频的声音也没了。我以为他睡觉了。发完正念，我发现电视、手机都没关，只是声音很小，我听不到。从那天起，家里安静了很多。真是一切都是为了成就大法弟子，弟子只有精进，精进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，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战友们在翻墙》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5月16日。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，2025年。是法轮大法传于世间33周年，指导修炼的宝书《转法轮》出版30周年。我从1996年6月开始读《转法轮》，已经修炼29年了。我曾是军人，我的战友退役后，工作在各地各个领域，身处各级别的领导岗位。面对法轮功真相，他们各有表现。借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，我分享几个我的昔日战友们突破网络封锁，也就是翻墙的故事。第一部分，北京战友感言。在中共的邪恶中心，他们在信息群里发翻墙软件和大法真相视频。我曾在好几个战友的信息群里面，其中一个北京战友群最感言，发表真实言论，敢讲真话。有的战友发的东西比较正。这些群中有4个职业警察。我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迫害，战友们都知道。一个战友告诉我，来北京通知我，我开车接你。话不多，但给人的感觉很真诚。一次我去北京，给一个战友打了一个电话，其他人就都知道我到北京了，就开始报名聚会，预约饭店。一会儿就有17个战友报名，他们中有的我直接给他们讲过大法真相，有的是自驾来我这里听我讲过大法真相。他们有的在听到我被迫害的消息后哭了。一天中午，我接到北京战友群的一条消息，大意是市委书记有问题被调查了。这样的主题我不太感兴趣，当时没看。晚6点钟左右，我吃饭的时候把那条信息打开看， 发现文件名是伪装，目的是防止网警审查的，而里面的内容是法轮功的真相链接，有九瓶共产党，我们告诉未来，风雨天地行，活摘十年调查，天安门自焚事件真相，为火，201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，纽约万人大游行现场直播，翻墙软件等。视频图像非常清晰，太好了，北京战友也在传真相呢。我把这条消息转发给了更多的信得过的同学和战友。很快，一个山东战友写了一幅书法作品，他用手机拍照，发到群里。我知道这是他明白了真相后的点赞。传播真相的北京战友真的很伟大。七八年过去了，他们现在生活的都很好。这个北京战友群的战友，他们的父辈及亲属和战友同学中很多都是警察。一位北京战友的妻子就是因坚守信仰法轮功被非法劳教多年，在劳教所遭酷刑折磨，他们都很同情他的遭遇。在当时中共那种严酷打压下，在中共的邪恶中心，用网络传播法轮大法真相，那真是冒着天胆和生命危险在做，勇气可嘉。第二部分，参谋长翻墙。在严酷的打压下，你们还在上访，这说明是政府错了。那天，在市政府附近见到了参谋长，我告诉他，因为修炼法轮功，我准备进京和平上访，要求中央停止迫害法轮功，结果在火车站被警察绑架，我被四个警察打倒在地，对我刑讯逼供，我被非法劳教三年。我告诉他，进京上访被劫的法轮功学员大部分被非法劳教、拘留、罚款、开除公职、判刑等，在关押期间普遍遭刑讯逼供、酷刑折磨。参谋长说，政府这么严厉镇压法轮功，法轮功学员还到北京上访，这说明法轮功学员没有错，错的是政府。我们的政府真得好好的检查检查自己，看看到底哪错了，否则一个公民绝对不会冒着生命危险上访的，一定有冤才这么做的。在中共迫害那样严酷的环境下，像参谋长这样能够深明大义、能够明辨是非的人在中国大陆确实有很多。此时参谋长已经转业在本市政府部门当副主任。几年后的一天，在街上我又见到参谋长，参谋长指着我对我妻子说，他练法轮功在我们部队是出了名了，他是我们旅最优秀的指挥干部。说话间又过来一位部队的战友，旅卫生队的军医，我和他在一个楼住了十几年。中共迫害法轮功后，我同他讲过几次真相，他都不太接受。后来他慢慢有所改变。参谋长有糖尿病，这位军医身体也不好，好像是因病退休。我送给他们两人各一个翻墙软件，我告诉他们看看真实信息，看看大法书对你们的身心都有好处。用翻墙软件上网，打开明慧网，能看到大法书籍。我修炼二十多年了，一身的病不治而愈。参谋长说，好，回去看看。第三部分，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翻墙。九瓶共产党是真的，中共编写的教科书都是假的。我的老搭档转业后被分派在市教育局办公室任主任。当兵时我俩在一个连，他当连长，我当副连长。我俩住一个套间，里间是卧室，外间是办公室。他写一手好字，字写的同字帖一样。他文武双全，军事技术高超，是团里的尖子。一天我到教委看他，他的办公桌上全是文件，局里的文件都是他写，各种文件也都是他审阅修改后再上传下达。我对他讲了本地区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情况，他说，我的一个朋友被关押在看守所，我到看守所去看他，那里整人很厉害， 当时我没有问他，他的朋友是不是练法轮功的。那个时候，劳教所、看守所关了很多法轮功学员。我讲法轮功被迫害的情况，他很同情，不反对。我经常去看他。一天，我说：“把党团队退了吧。”他说：“退。”我用化名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帮他办理了三退。我曾给过他翻墙软件和法轮功真相资料，他很明白，中共的历史是假的，中共的教科书是假的，九平共产党是真的，法轮功的真善忍是真理，因为他所知道的修炼法轮功的教授、老师、学生都是好人。第四部分，司法局处长翻墙。活摘如果是真的，共产党真的要完蛋了。我和在市司法局当处长的一位战友住在一个小区，见到他，我就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告诉他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，枪口抬高一寸。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落马被判刑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判无期，周永康被判无期。我告诉他，他们都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推动者，都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，是遭恶报了。他对我讲的话很感兴趣。当他听到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时，很震惊。他说：“这事如果是真的话，共产党真的要完蛋了。”他当时不敢要真相资料，他问我如何上海外网站。我告诉了他。一次，我给他讲原沈阳市司法局局长韩广生利用商务考察机会，在加拿大声明退出中共恶党组织，并揭露中共恶党丑行，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的义举时，他说：“韩广生我认识，我们曾经在一起学习过，他很有才。”当年允许在大陆制作和流传神韵晚会光盘的那些年，我曾经送给他神韵晚会光盘和一本介绍晚会的小册子，他高兴地收下了。我们经常见面，有时就给他讲真相，启发他的良知善念。后来，我送给他一个翻墙软件，告诉他自己上网，了解真相，支持法轮功有福报。他退休的时候是副局级，他和我见面的时候很亲切。第五部分，武警团长翻墙。他的亲身经历证实了中共军内买官卖官的价目表是真的，中共腐败至极。一天，我到会展中心购物，在广场边停着一辆黑色轿车，车上下来五六个人，开车的是50岁左右的男子。我过去同他打招呼，我的直觉他当过兵。他说：“我是武警退休，正团级。”我告诉他我是转业军官退伍的，当过兵的见面都很亲切。我就开门见山地问他，海外媒体报道了中共军内买官卖官的价目表，是真实的吗？升军级要500万以上？他说，是真实的。我48岁的时候，就想职位上再往上上，又干了2年，我一看得需要100万至300万元送礼，还没有把握，就决定退休了。当时价目表的标价是提个排级的少尉要20万元，连级的中尉和上尉要20至30万元，营级的少校要30至40万元，团级的中校和上校要100万元，师级的大校要100至300万元，军级的少将要500万元，大军区级的中将和上将要1000万至2000万元。我们的观点一致，中共军队已经腐败至极，中共必亡。看他们着急游玩，我说，见面都是缘分，送您一个翻墙软件。看来，翻墙看到的信息都是真实的，经常翻墙看看真实世界，会给你们带来福分的。回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的岳父一个人还在那活动，原来他身体有病，活动不便。我问他，大叔，您入过党团队吗？天灭中共，退党团队保命保平安。他说， 入过，退。我说，您记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，健康长寿。他说，谢谢。我接触过的战友基本都明白真相了，他们都拿到了我送给他们的翻墙软件，也都突破网络封锁去看外面的世界真相。他们中有现役军人，有红二代，也有退休转业的，有军级的，师团级的，营连排级的，也有士兵退伍的。年龄最大的是八旬的陆军学院退休老处长，现在中国大陆维权的部队转业军官老兵都在翻墙，他们翻墙看真相，这是中共最害怕的，中国军人在觉醒。
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《得度》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。 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